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4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4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让步，宣布6个月内暂停上调燃油税。法国反对党、环保人士都不看好总理的让步措施。法国名牌香奈儿停用鳄鱼皮和蛇皮制作奢侈品牌。中国未证实或否认美国汽车关税降低或取消的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政府让步，宣布6个月内暂停上调燃油税。不要再上调燃油税，这曾是法国持续不断的黄背心抗争者们的要求之一。为了平息示威者的愤怒，法国总理菲利普被推到了前台。12月4日，在午间新闻前一刻中，总理菲利普宣布6个月内暂停上调燃油税等3项措施。除了不再上调燃油税之外，2018年推出的车检改革也被暂停。原本准备增加 10% 至 10% 的电费也被叫停。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也获得了好消息，天然气在冬季停止涨价。燃油税是法国国库开支的重要一项税收。原本准备在2019年1月1日给汽油增加2.9 欧分，给柴油上调 6.5 欧分的燃油税，在6个月内被叫停。有分析人士说，如果黄背心抗议活动在这个星期六继续下去的话，政府不得不彻底放弃2019年上调燃油税的打算。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他倾听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说，有些人还没有到月底就过得很艰难，有些单身女性带着孩子艰难度日。菲利普表示，很多早起晚归的劳动者们已经被逼到了墙角，但他认为不能有任何的税收措施可以危及到国家的统一。总理在4日上午的电视讲话中态度诚恳，但记者们采访到的抗议代表却认为，总理虽然听到了他们表达的愤怒，但他所宣布的措施是不够的。巴黎近郊塞纳马恩省一名货车司机，同时也是黄背心的代表，他对全天候电视台记者说，黄背心抗议矛头直指马克龙，为什么总统不出面？他说，这个周六会举行第4次抗议活动，但他呼吁大家不要损伤公共设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法国内政部长卡斯纳塔4日呼吁有责任心的黄背心者们不要在巴黎举行抗议活动。周二下午，黄背心代表和总理菲利普的会面也被迫取消。总理菲利普在电视讲话中还表示，法国税收制度过于复杂，也不透明。他坚持认为，削减税收的同时不得加重法国的国库开支。为此，他提议各党派从12月15日开始展开法国税务和公共开支的议会辩论，辩论期截止到2019年3月1日。但是现总理菲利普是否可以撑到明年3月，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法国有的政论家表示，总统马克龙从阿根廷20国峰会返回法国之后，一直一言不发，一直退居二线。另据最新消息，法国总工会 CGT 和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 FO 同时呼吁公路的运输司机从周日晚开始大罢工。在分别与各个政党组织对话之后，法国总理菲利普周二宣布政府的3项让步措施，但立即被黄背心运动拒绝。无正式代表的该运动声称，本周六还要到巴黎举行示威游行。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暴力局面，法国右翼党派共和党要求马克龙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费加罗报》网站报道，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内部的不同消息显示，在黄背心运动在巴黎连续出现两次严重暴力之后，为了避免巴黎再次受到暴力攻击，该党高层会议文件要求总统马克龙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文件写道，我们不能再遭遇第四个黑色星期六了。在保证法国人有自由表达权利和避免打砸抢分子破坏的同时，也必须保护我们的警察力量不受损失。在上周六巴黎凯旋门出现严重暴力后，周日法国内政部长曾经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维持治安，但本周一负责安全的国务秘书却表示不再考虑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了。所以共和党提出了以上要求，认为这是避免暴力再次发生在巴黎的唯一手段。2015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直到2017年10月底结束。2005年11月巴黎郊区发生骚乱后也曾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分别与各个政党组织对话后，法国总理菲利普周二宣布政府的三项让步措施，暂停明年起加征燃油税，为期六个月，今年冬季期间电费和煤气费不涨价，六个月内暂停对私人汽车定期检查的规定，但以上措施立即被黄背心运动所拒绝。
法国总理菲利普为了平息国内的紧张局势，12月4日宣布终止上调燃油油等三项措施之后，极左派的不屈服法兰西国会议员弗朗索瓦胡凡表示，我为法兰西的人民感到自豪，他们让一个充耳不闻的政府开始倾听民生。胡凡说，法兰西民众让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政府有了眼力。他还说，总理宣布的这些措施不能回应民间的疾苦，他认为政府已经无法再正常运作下去了。领土与自由集团主席维吉耶说，政府现在宣布这些措施为时已晚，而且也不到位。他认为政府应该立即宣布两项重要的措施，一是给低薪阶层工取消工资扣除的社会分摊金，让他们的日子不要过得这么艰难；二是取消退休金低的人取消普遍社会分摊金。自马克龙执政之后，政府决定把普遍社会分摊金的征收率提高 1.7%。 维吉耶对媒体说，法国议员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下一代生态组织在推特上说，法国政府在生态议题上总是在自杀。该组织表示，对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第24次缔约会议上，法国代表团来说都是一个耻辱。下一代生态组织还表示，政府可以回应高收入的人，而牺牲生态比什么都容易。法国现任环保部长德鲁吉说，总理宣布的措施可以允许上下创造一个对话的条件，终止抗议活动，而其他的深层问题，例如税收是否公平、生活水平、对能源和气候挑战的回应、基层民主等议题，将在之后的辩论中涉及到。反资本主义新党认为，现政府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该党在一份公报中说，总理菲利普四日上午宣布的措施是要灭火，而火恰恰是政府点燃起来的。反资本主义新党说，政府开始向后退了，大家要团结起来，一起上街游行，让各行各业的罢工，让法国的经济瘫痪，这样马克龙就不得不让步，不让步就下台好了。下一代组织还表示，瘫痪的政府让大家停顿下来，等到了欧洲选举之后再看。现政府对社会深层问题假装看不见。反对党参议院共和党议员赫达约表示，政府显示出的让步姿态和两个星期前的强硬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当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三个星期，又出现这么多的暴力活动之后，宣布一些不疼不痒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香奈儿宣布停用鳄鱼皮和蛇皮等措施，动保团体表示赞扬。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奢侈品牌香奈儿公司12月4号表示，今后该公司的产品将不再使用稀有动物的皮革，香奈儿因此成为首家拒绝使用鳄鱼和蜥蜴皮的奢侈时尚品牌，此举受到动物保护团体的欢迎。香奈儿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我们未来的产品将不再使用稀有动物的皮革。公告说，要找到高品质有符合道德标准的皮革越来越难。蟒蛇皮包12月4号已经从香奈儿官方网站移除，尽管这款皮包的二手包在线上拍卖网站上仍然喊价超过5500欧元。蛇皮、鳄鱼皮等制成的手提包、外套和鞋子要价不菲。据信，香奈儿动物皮革的手提包售价高达9000欧元。香奈儿的艺术总监卡尔·拉戈菲说，香奈儿是自己选择不使用稀有动物皮革的，而不是受到强迫的。他说，香奈儿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流行趋势。他并说，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动物保护团体对此表示欢迎。美国善待动物组织称，香奈儿此举对其他名牌有带头的作用。
人民币强劲回升，但是续升的空间受限。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在美中之间达成临时妥协，美中贸易战暂时休战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迎来大涨。星期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6.8939， 较前一天大幅上调了492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重返 6.8 区间后，也创下了自2018年9月28日以来的最高值。路透社报道说，市场对中美贸易摩擦趋缓的信心持续发酵，人民币对美元周二强劲回升。交易员表示，市场继续消化中美贸易战暂时休战的利好，风险偏好回升，美指承压，人民币扩大升势。但午后人民币涨势趋缓，市场对于人民币还能否突破 6.8 关口表现谨慎，但人民币是否就此扭转了贬值的趋势还为时尚早。据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中美谈判仍存在不确定性。另外，中美货币政策分化明显，本月美联储仍存大概率加息，这些都可能阻碍人民币的继续上行。后续也需继续密切关注中美谈判的进展，以及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路径变化。有交易员指出，市场会关注之前有关报道称美方要求中国处理汇率问题的进展，意味着汇率可能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一进展将会极大影响到汇率的方向。全球汇市方面，欧元星期二继续上涨，美国公债收益率下跌，进一步助长了美元的卖盘，而日元和人民币等相关货币也相继走高。近期美元之所以走软，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停火，鼓励投资者卖出避险美元，买入较高的风险资产。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鲁在参加华尔街经济论坛时说，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否顺利，这要看中国是否肯降低美国的汽车关税。他在论坛上说，他希望中国更加开放贸易和其国内市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还说，对我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解除美国汽车的关税，彻底解除，这将是美中贸易谈判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试金石。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4日表示，美国已经开始与中国就解决贸易争端展开谈判，时间90天，除非期限延长。这番话似乎暗示谈判时间有可能延长，但他也警告，若未达成协议，将会祭出关税。法新社记者表示，12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发推文说，同习近平的会晤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并称，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实现了大跃进。过了一天，他就暗示美中贸易冲突90天谈判有延期的可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2月5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巴黎还会经历第三个黑色暴力周六吗？成为让法国各界不寒而栗的疑问。尽管政府周二出台了几项让步和缓解措施，但黄背心运动人士立即表示，这些太不够并来得太晚的措施只是一文不值的面包渣，他们不会放弃行动，甚至再次前往巴黎游行。周一，法国总理菲利普分别与各个政党组织对话，请听他们的诉求意见。周二上午，他宣布了政府的三项让步措施，内容如下：暂停明年起加征的燃油税，为期六个月；今年冬季期间，电费和煤气费不涨价；六个月之内，暂时停止对私人汽车定期技术检查的规定。针对黄背心运动要求提高购买力的要求，法国总理提到政府已经和正在出台的措施，分别有降低居住税、降低工资分摊金、提高低收入者的工作奖金。法国总理虽然排除了提高最低工资额度的选项，但说明年1月1日最低工资法定的自动上涨额度将能达到 3%， 是25年来最高的一次。为了平息黄背心人士的愤怒，法国总理说，大多数穿上黄背心的人是爱自己国家的，他们希望降低税收，提高工资，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是总统承诺的中心。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做到的话，我们今后将继续努力。他提出从12月15日到明年3月1日组织全国性的咨询活动，讨论税收和公共开支问题，改善民众的实际生活。谈到新的街头游行抗议，法国总理强调，法国民众的示威权利是宝贵的，但民众也享有安全的权利，游行要申请和和平进行。内政部长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实施法律。法国总理甚至指出，国家是在花费法国纳税人的钱来修补三周以来游行示威、堵路等暴力造成的公共损失。法国总理的几项让步措施刚一宣布，就被反对党和黄背心运动人士批得一钱不值。他们不仅要求废除加征的燃油税，还要大大降低现有的燃油税。费加罗报调查显示，53%的受调者认为，在总理让步后，黄背心运动应该停止抗议行动了。但令人不安的是，几乎所有在媒体上表态的黄背心运动人士都说还要在本周六继续抗议。在上周六，巴黎凯旋门及附近街区发生前所未有的严重暴力局面后，法国参议院院长就曾经斩钉截铁地表示，政府不能再允许出现下一次黑色星期六了。此话是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早日出台缓解措施。但如今的政府措施不被黄背心运动接受的话，本周六又将在巴黎上演暴力，局面可能更加严重。这将给法国的形象抹黑，让圣诞节前法国的经济局势雪上加霜。黄背心运动就是要让马克龙政府下跪投降。总统马克龙从20国峰会回国后视察了暴力现场，但一直没有发表公开讲话，一切政治对话都由总理出面。而黄背心运动至今没有推选出被认可的代表去和政府对话，他们甚至并不急于推选，只要有人说愿意去和政府对话，就会受到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在电视媒体上露面的黄背心人士，一会儿代表黄背心集体说话，一会儿又只代表他自己，实际上无人可以代表，也无人可以负责。当媒体敦促黄背心加快组织自己时，他们竟反问，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呢？体现出该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化倾向。黄背心运动的温和人士也承认， 该运动中的极端势力并不想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有意维持混乱的局面。黄背心运动的极端倾向自然受到法国极左和极右党派不负责任的赞许支持。那些在上次总统选举中被马克龙打败的政客们，现在都感到了复仇的快感，都恨不得把马克龙赶下台，甚至不惜让法国民主制度受到损害。就任总统18个月的马克龙正面临真正的考验。他竞选时曾经撰写政治纲领性的书籍，名为《革命》，可谓有些夸张。但目前威胁他执政的黄背心运动，却不幸地有意向一场社会底层革命的方向发展着。马克龙曾经靠法国左右纷争的乱局竞选总统成功，这段经历也许启迪了一些下层民众在今天突破民主政治的传统规则。黄背心运动向哪里去，是充满问号但相对遥远的忧虑。法国各界近在眼前的恐惧则是，巴黎还会经历第三个黑色的周六吗？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文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黄背心运动继续是12月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的大字标题是，面对黄背心，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后退了。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强调，法国总理菲利普周二宣布，在6个月内暂停征收若干税款，碳税、燃油税以及电价的上涨都将暂停。政府还将组织有关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大辩论。另外，法国世界报还强调，随着高中学生和农民也开始动员起来举行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担心黄背心运动有扩大的风险。在德国，对中国投资的不信任在增长，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德国工业 4.0 的象征库卡公司的老板被他的中国股东赶下台，让人感到浑身发凉。相关的文章写道，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于12月4号星期二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就这次访问，人们不期待会有什么协议或者是具体的结果。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德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目前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德国总统的任何的表态都会受到仔细的解读。11月26号星期一，德国智能机器人制造商德国工业 4.0 的象征库卡的老板蒂尔·罗伊特被其新的中国股东挤下台的消息，给德国工业界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文章写道，今年50岁的罗伊特在2016年的时候，让中国美的集团以4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库卡公司，这让当时的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感到非常的懊恼，因为当时的德国经济部长做了一切他能做的，试图阻止这笔交易。在收购交易完成之后，罗伊特先生是一碰到机会就强调，美的进入库卡资本是对库卡有利的。但是很明显，罗伊特的让人对中国投资放心的讲话，并没有能够对他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到保护的作用。他在领导世界著名智能机器人公司库卡集团10年之后，突然被下台。德国媒体援引工业界人士的消息透露，罗伊特不再受到中国股东的信任，中国股东希望在公司的决策中能够有更多的分量。虽然中方的美的集团试图安慰员工，保证员工在2023年之前不被解雇，但是让罗伊特下台，这无疑结束了德国工业界曾经有过的天真的愿景。 在2015年和2016年的一系列中国收购让柏林当局开始担忧之前，中国投资者被认为是善意的和被动的。现在库卡案显示，中国人管理下的欧洲公司的回旋余地已经缩小，这一事件加剧了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合作伙伴的不信任。德国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政界对工业决策的前所未有的控制，企业越来越受到监管，改善市场准入互惠的希望已经消失。德国工业家联盟已经呼吁其成员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
中国副总理刘鹤11月25到28日访问德国，期间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财政部长舒尔茨，参加了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在峰会上突出了共同利益，并许诺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会议以大家共同呼吁合作而告终。刘鹤还访问了汉堡市政厅，推动了汉堡与中国的合作。刘鹤此行动作很多，但收获有多大呢？他的魅力攻势带来了什么效果呢？南德意志报和商报均认为，刘鹤在阿根廷二十国峰会四五天前来访德国，是来寻找应对美国的盟友。美国施加惩罚关税给欧洲带来冲击，但对中国的打击更大，而且特朗普紧咬住中国不放。习近平派刘鹤来德，希望把德国这位重要伙伴拉到同一战壕里。商报认为，刘鹤展开了魅力攻势，突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但刘鹤的魅力攻势并未奏效，一方面刘鹤在柏林没有释放新信号，另一方面德国在开放市场上坚持互惠原则，而对中国来的投资怀疑态度则越来越明显，德国没有做出让步的迹象。商报就中国对德投资做了一些分析和总结。该报指出，人们逐渐发现，中国投资商的资金虽然给陷入困境的企业带来帮助，但中方并不只是无声的帮助者，而是有自己的目标。中国想购买的是德国的先进技术，在收购德企后，中方的话语权自然扩大，但中方运作德企的方式逐渐引起德方的怀疑。比如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曾引起争议，收购才刚两年，突然传来德方总裁被监事会下岗的消息，让德国媒体大吃一惊。又比如海航虽然成为德意志银行大股东，但负债收购德银的做法引起争议，新股东没有给德意志银行带来运气，也没有带来相互间的温暖气氛，德银股票长时间下跌，任职到2018年4月的德银董事长克莱恩认为，中方入股德银是在从事投机活动，曾数月避而不见海航副董事长谭向东。多个中方并购不如人意，使德国政府对中方投资逐渐持戒备心态。世界报也指出，中欧关系目前并非最佳，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几乎可说是和谐峰会，双方都赞成自由贸易，都为加大竞争和开放市场做广告。尽管双方在峰会上公开走亲热路线，但相互摩擦继续存在。比如中国有伙伴逐渐成为竞争对手，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寻求获得关键技术，加大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使得西方企业要打入中国更为艰难。还有 太阳能先是欧洲投资从零开始，中国后来者居上，成为该领域的强手。德国太阳能行业溃败下来，但中国太阳能市场基本上对外关闭，风能设备也是如此，电动车电池市场看样子也会走这条路，欧洲的不满不难想象。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使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受到影响，德国在华企业虽然目前普遍业务不错，但很多企业对前景持悲观态度。在这种情形下，刘鹤要想提升中国的吸引力并不容易。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政府让步，宣布六个月内暂停上调燃油税。法国反对党和环保人士都不看好总理的让步措施。法国名牌香奈儿停用鳄鱼皮和蛇皮制作奢侈品牌。中国未证实或否认美国汽车关税降低或取消的说法。下面首先请听方华编播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六在阿根廷举行会谈，同意暂时相互停止加征新关税，使两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暂时休战。90天的停火期从12月1日开始。一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预计在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将立即对贸易问题采取行动，包括降低汽车关税，采取措施打击知识产权盗取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指出，中国提供了超过1.2万亿美元的额外贸易承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说，这个数字是一个宽泛的基准，指的是购买美国商品的民间交易，要视市场情况而定。库德洛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其40%的汽车关税。美国企业将首次获得在华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这将有助于解决美国在知识产权窃取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主要关切。但所有承诺都没有达成书面协议，具体细节还有待敲定。美国农业部长帕杜也表示，中国可能在1月1日左右恢复采购美国的大豆，因为南美供应有限。此前由于双方的贸易纠纷，中方暂停了购买美国的大豆。美国农业部长说，中国是否取消美国的大豆进口关税，作为特协会同意贸易修缮的一部分，目前还尚待确定。帕杜有关近期中国大豆采购的言论却与美国主要贸易商的评估不一致。这些大型贸易商表示，在南美2019年收割下一期作物前，中国或许不需要采购美国的大豆。此次中国承诺从美国采购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对于农产品的采购将立即开始。美国农业部长说，他没有关于农产品交易规模和时间的细节情况，但他指出，中国需要在下个月左右不得不购买美国大豆。在贸易战期间，中国转向购买南美的大豆。他认为，南美没有足够的大豆供应，让他们见识到南美新作物上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去年从美国购买了120亿美元的大豆，使大豆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中国贸易商表示，北京将需要取消对包括大豆在内的一系列美国农产品加征的高额关税，然后才能履行大量采购的承诺。美国农业部长指出，尽管中国作出承诺，但美国农业部仍在继续推进向遭受贸易战受害的美国农民提供第二轮财政援助的计划。他说，细节可能会在本周末公布。此次的特协会之后，美中双方对会谈的结果有各自不同的表述。路透社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关键分歧。例如，白宫说，习近平表示，如果之前未获批准的高通收购恩智浦半导体的交易再度提交，他对批准该交易持开放的态度。中国高级官员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提到这宗收购交易，但是至少一家中国主要官方媒体在官微账号上提到这项交易，并提到了白宫的声明。 然而，高通周一表示不打算重新出资440亿美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在要求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变方面，白宫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已经同意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以及农业方面的结构性改变开始谈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说法则没有那么具体。他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世销对路的商品，逐步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至于90天的谈判期，白宫称，两国需要在未来90天内谈判，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等美方的诉求，否则10%的税率将提高到25%。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周一告诉记者，考虑到未来3个月两国的假期情况，实际谈判时间不到90天。就未来美中之间的谈判，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任命莱特希泽牵头进行与中国的新一轮贸易谈判。莱特希泽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最直言不讳的对华批评的人士之一。莱特希泽刚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他的任命可能预示着与北京方面的谈判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标志着与以往由姆努钦主导的做法发生转变。纳瓦罗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表示，莱特希泽是美国贸易代表署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谈判代表，他将全力以赴就最细节的内容进行谈判，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结束所有这些妨碍市场准入的结构性做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下面再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近年来，叙利亚的战局始终吸引着世人的密切关注，而另外一场规模并不逊于这场战争的内战却鲜被提及，这便是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的也门冲突。4年的内战将也门沦为一片废墟，导致成千上万的民众背井离乡，更造成许许多多年幼的孩子遭遇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最近终于传出也门冲突各方有望举行和谈的消息。旅居瑞典的中国作家莫莉女士对相关话题阐述了她的看法。莫莉女士，你好。
你好。
也门内战似乎成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与叙利亚内战相比，很少被西方媒体提及，各国政治领袖也出于不同原因对此保持沉默。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也门的战争呢，是打了4年，这4年的战火呢，却是一场被世界忽视的战争，是一个缓慢的、沉默的、人民慢慢走向死亡的战争。这是二战以后最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事务协调员戈兰德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像也门人民那样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他有战争、饥荒、灾难，还引起了霍乱等瘟疫，几乎整个也门全都卷进去，而且他们根本就跑不出来，他们被沙特阿曼大海所封锁，关着门打。联合国统计的大致数字呢，成千上万的也门人失去生命，有2200万人口需要援助，1600万人需要医疗服务，几乎每10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冲突死亡。为什么很少被提及了？为什么西方保持沉默了？刚才我首先讲了一个是地理原因，首先是个关门开打的，其次呢就是也门问题的复杂性。它实际上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首先，也门内部有很多宗教问题、政治冲突，那是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的冲突。胡塞武装跟伊朗有联系，也门政府是沙特支持的。它实际上是阿拉伯国家两个大国，沙特和伊朗在该地区的霸权和教派分际，就是一派是什叶派国家，一派是逊尼派，多方面的较量。然后西方国家怎么卷进去了？因为美国是支持沙特的。美国为什么要选择支持沙特？因为它是遏制伊朗。 美国在也门问题一直站在沙特阿拉伯后面，所以当沙特卷入也门战争和胡塞武装开打的时候，美国是提供了武器情报支持的，这就麻烦了，那世界上只有他们的声音。那到什么时候这个沉默打破呢？就是卡舒吉，卡舒吉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他逃到华盛顿邮报做记者，他逃到美国的时候就写沙特在也门的战争是怎么回事，造成多少重大的伤亡，他就批评沙特卷入也门冲突，这也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今年十月二日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堡领事馆被人勒死，然后被肢解，现在沙特已经承认是在他们的领事馆里遇害，以前从来没有一位记者的死亡像卡舒吉之死这样引起全世界强烈的共愤愤怒，这就是像光束把也门的问题也照亮了。因为卡舒吉批评过沙特的战争，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就不能不打破沉默了，不能不做点什么呢，所以他们才有瑞典准备主持的也门和谈。
也门内战不断升级，与沙特和美国等国的介入不无关联，您认为究竟哪个国家应对四年来也门冲突的升级承担责任？
也门的内战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非常复杂。也门是一个极端贫困的阿拉伯国家，它既有大小部落内战，还有教派分界，国情非常混乱。但是现在从2015年开始，这场内战谁的责任？只有联合国和国际从事援助的人道组织、人权组织最有发言权。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他们都有罪。他说，无论是也门政府军队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这是一方，还有胡塞武装，这是另一方，他们都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战争罪行为。但是呢，沙特由于他处于强势，他有美国资助的武器，他的空袭是造成平民伤亡的最主要原因，而且沙特还轰炸关闭了海港，国际上的人道救援进不去，那些孩子都是饿的皮包骨，当地人陷入绝境，所以他说都有罪，但是美国支持的沙特方罪行更严重一点。
西方政府为什么一直对也门内战选择沉默？
西方政府他其实在战争造成伤亡，他也批评了沙特和盟军，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问题。沙特国王他一直被美国和其他国家视为是改革者，因为他能约束国内的宗教势力，其实本来登也是沙特出来的啊，但是他表现的说他能够约束伊斯兰恐怖分子，他并且承诺让伊斯兰教变得宽容，而伊朗呢一直就是和美国对立的，所以为了遏制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西方国家会站在沙特一边。这场战争是沙特介入也门内战，这样打起来他们就不好说自己的朋友了啊！尤其现在特朗普总统和沙特王室的关系更是深厚，他们很多年的生意关系、利益关系。那么在卡舒吉遇难以后，就是卡舒吉生前在《华盛顿邮报》批评沙特介入也门内战这个文章的时候了，德国总理默克尔马上就宣布对沙特表示谴责，还要冻结德国对沙特的军售。现在好像是芬兰和丹麦也宣布了。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只考虑利益的人，他仍然说沙特是美国最伟大的盟友，还强调沙特和美国的关系是数十亿上千亿军火。因为特朗普他只懂交易的艺术，他是一个很奸诈的商人，在他眼中对人权的保护这些东西远不如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重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在卡舒吉遇难之后啊，还是有表态，不再沉默。
美国最近发出呼吁，要求也门战争各方尽快举行谈判，实现停火。美国在此时发出和谈的诉求，其中意义何在？
其实美国在野党民主党早就对也门战争有批评，因为联合国还有人道组织、救援组织不断的反映大规模的死亡，虽然不能进去采访，但是流出来的照片什么都很多，联合国一直有批评，但是没有一个机会。到卡舒吉去世以后，他揭露的东西批评也门战争畸形生硬迅速的升温， 首先是特朗普家族与沙特王室在经济上的渊源。美国民主党议员有大量的证据说特朗普家族几十年来和沙特王室联系，获得大量的资金和利益，所以特朗普他不想放弃，因为他说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但也是他们自己家族优先。那么怎么平息激愤的舆论和各方的批评呢？所以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马上组织也门和谈，因为他要瑞典和谈。瑞典当天宣布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因为我在瑞典我就认识在瑞典的也门难民，也门难民大部分逃不出来，像2015年难民潮的时候，其实都是叙利亚难民的也门难民逃不出来，因为被封锁了，但是偶然能出来的，我还是去对他们去了解个情况。所以我当时就一下说瑞典接受了这个任务，要把各方都请到瑞典来和谈，因为当时的国防部长和美国的国务卿呼吁停火，然后匆匆忙忙把这个任务交给瑞典，他没有出具具体的细节到底是怎么干，就他们根本就没商量好，匆促之间就是为了平息对特朗普不肯放弃沙特这个朋友的批评。不管他的算盘打得多么好，特朗普，但他终于在也门问题上改变立场，第一次表示支持联合国举办和平谈判，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呢，是卡舒吉用他的生命放来的，他的生命被粉碎了，他也是国际社会、联合国这些人权组织、人道组织长期的呼吁的结果，所以总算战争有了一个结束的可能。
那也门和谈为什么选择在瑞典举行？
刚才我讲的瑞典政府这次突然接受了这么一个任务，我们的女外交大臣啊，瓦斯特伦，她就非常高兴，她说我们同意了这个要求，我们马上就会组织。为什么选择瑞典呢？这是跟瑞典这个国家的国情有关。它首先它是一个君子不结盟的中立国，这个国家本国已经享受了200多年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瑞典中立国他救助过大量的犹太人，但是自己没有转入战争，所以他长期以来有这种作为调停人历史经验。以前伊拉克、伊朗他们都是瑞典的社民党首相帕梅被联合国派去做特使去调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呢，也是瑞典提供的帮助。为什么？只有瑞典有大使馆在朝鲜，是他们的大使馆给美国拉线。那么瑞典自己在也门问题上，不光是说当时政治上，而且在人道援助上，瑞典几乎是个主导作用，就是捐钱。现在瑞典给也门的人道主援助多大？几个亿。他又在日内瓦和瑞士不结盟的国家举办一个高级认捐会议，叫全世界都来捐钱，有40多个国家参加捐款，捐了20多亿美元的资金给也门的难民。所以瑞典作为中立国长期做这种工作，所以呢，现在本来说11月举办，但是沙特的队里面胡塞组织很担心怕回不去。以前联合国想在日内瓦组织和平谈判，那边说我们不出来，我们担心出来以后回不去。这次瑞典组织的话，可能是由联合国和瑞典的外交官陪着他们出来。现在两方面都表态，就是说要继续参与，暂时停火，这样呢才能把通道打开，把海港打开，然后国际上的援助才能进去。成千万人在那里在饥荒、饥饿和疾病之中继续援救，所以这一次虽然是说现在我们战争结束的日子可能还比较遥远，但是这一次总算给我们一点希望。
好，谢谢茉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小专题，题目是巴黎凯旋门文物被砸，其共和国象征遭起底。
各位听众，上周六黄背心示威团体在法国的凯旋门破坏了历史文物一事，让大家又开始回归追溯这个变成具有象征性运动的古建筑的历史文物。在黄背心运动抢砸打杀分子的破坏，法国人甚至全世界的观光客心目中代表着法国标志的凯旋门，在周六在示威的活动中被大肆的破坏，许多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为此大为震惊，似乎有动摇国本的感觉，因此都口诛笔伐不在话下。因一直以来大家都以凯旋门是法国大革命共和国的历史遗物的象征，示威归示威，但破坏象征法国共和国的立国象征令人颇有姿势体大十而不赦的感觉。维护一个历史的神圣的建筑物是未道之事，奋勇相拥护的，媒体上也大肆的教导报道这种维护凯旋门尊严的说法。不过与政治人物及多家媒体所宣导背景相反的，凯旋门的打造及出身并不是一个全然代表着共和国历史渊源的建筑物，这是巴黎人报指出的。自周六以来，许多不同的政治人物都谴责黄背心运动团体破坏了凯旋门，某些人还强调凯旋门具有共和国的象征，虽然这并不能消除这件事的严重性，而事实上凯旋门是一个在法国王室王权时代所打造的建筑物，本次在凯旋门内部参展厅里被打破的雕像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玛丽安娜的雕像，玛丽安娜是代表着法国女神的头像。凯旋门是巴黎及全法国最受欢迎瞩目的历史建筑物之一，很显然的非常受各国观光客的欢迎。凯旋门代表着法国历史的一大部分，在法国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实它并不如一些媒体及政治人物所说的与共和国历史有相关联。凯旋门是于1806年在拿破仑要求下建造出来的，凯旋门当初建造的目的是为了庆祝王室军队凯旋归来，在庆祝中断之后，终于在30年后，也就是1830年才开始完成竣工，当时由路易菲利普一世国王建造的。当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决定要完成凯旋门的建筑工程时，这也与拿破仑一世最初的意愿相结合了，也就是把凯旋门用来向革命军队及王室军队致敬的纪念性的建筑物。这是根据凯旋门网站上指出的，这个建筑物的政治意义改变了，之前由于右提出的建设没有实现，路易菲利普国王责成内政部长，也就是艺术及收藏评论家阿多夫部长去筹划雕塑的订单，这些被选中的雕塑必须呈现有民族精神的主题，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也就是本次黄背心运动团体打坏的玛丽安娜像头像的雕像，这又如何呢？如同这个1848年历史公司及19世纪革命在凯旋门网站上指出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在1830年7月君主制度下向雕塑家路德订购的标题为志愿前往从军的一组雕像，这也就把我们带回到1792年面对着联合军队时自愿参军的一景了。雕塑家路德的妻子也就成为当初雕塑这尊假玛丽安娜雕像的模特儿了。周六被这些黄背心示威分子打出一个缺口的这尊玛丽安娜雕像，同样也让人们看见了这只是一个拷贝版的石膏雕像的真面目，它原来不是真正的原始的雕像。从1920年开始，凯旋门放置了五名士兵英雄冢之后，它也就代表了所有的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法国士兵的纪念碑，它也就让凯旋门再次成为一种军事的象征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 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让步，宣布六个月内暂停上调燃油税。法国反对党和环保人士都不看好总理的让步措施。法国名牌香奈儿停用鳄鱼皮和蛇皮制作的奢侈品牌。中国未证实或否认美国汽车关税降低或取消的说法。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Freddy 演唱的歌曲《前面的远方》 Loin devant。
Je suis l'écharpe de miel, quelques sourires me frôlent en bienvenue. Tout est différent, les goûts, les parfums que le vent emporte en glissant de rêve en rêve. J'avance maintenant au rythme de mes battements.Je me relève. Tout ce que j'étais sur le ciment de mes remords, de mes égarements, de mes culpabilités, j'avance maintenant. J'aimerais revenir meilleur, j'apprends, j'aimerais entendre son cœur géant et retrouver mes couleursJ'attendais ici, et moi qui la croyais perdue, elle s'était juste assoupie sous d'autres nues. Je sens revenir l'envie, à chaque pas, à chaque entrevue, elle s'est brisée la sigille, mon écorce fendue. Tout reprend un sens.J'ai rattrapé ma chance, un bain d'innocence au coin des lèvres. Ce cœur de faïence, je l'entends battre d'insouciance, et dans mes silences, je me relève. Tout ce que j'étais sur le ciment.